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先向你问安。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金师母要讲的是第十五课，学习圣经的层次。说到学圣经，神在圣经中已经将一套完备的真理显示出来了。另一方面，受了圣灵感动的圣徒也照神至善的心意记录下来了，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来，我们听老师谈学习圣经的层次。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今天是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十五课，我们现在是在几个基本的教学的原则这个单元里面。前两次金佩已经跟弟兄姐妹谈到了学生才是学习的中心，我们说到学习的程序包括了五个步骤，就是注意、探究、发现、思考跟实行。一个人如果要学习要学会，那么头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注意，他对一个事情或者对一个真理、对一个东西觉得有兴趣，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然后呢，他要去探究，他要去查考，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接着他会从圣经里面发现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发现圣经所说的信息，然后借着思考，他把这个圣经的信息跟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跟他自己发生了个人的关系。最后呢，他要去实行，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运用出来，改变他的生命，这个学习才完成。然后呢，我们也说到教学的七个定律，这七个定律里面头一个是老师的定律，说到老师必须要知道自己所要教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用一生的功夫去学习圣经。我们在每一次的教导以前，我们至少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预备我们的课程，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课程很有把握的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去教。然后呢，第二个定律是说到学生的定律，这个学生的定律说到学生必须对所学的有兴趣并且集中注意。所以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需要给学生预备能够引起他们注意、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引言，然后呢，我们要预备能够保持他们兴趣的查考圣经，还要预备能够让他们参与的活动。第三个定律是说到语言的定律，我们说到我们要用老师跟学生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不只是说我们大家都讲普通话，或者我们大家都讲云南话，我们大家都讲河南话，而是说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用的语言我们学生能够了解、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去检查一下，去问问学生，去听听学生的反应，看看他们到底对我们所说的了解不了解，他们是不是明白 我们所用的那些句子的意思。第四个定律是说到课程的定律。这个课程的定律说到，我们要用已经知道的来教导新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的课程要根据学生已经有的生活的经验，我们也要根据学生已经学过的圣经的真理，已经晓得的圣经的真理。再来，第五个定律是教学程序的定律。这个定律说到，我们要激发并且引导学生自动自发的来学习，凡是他们自己能够知道的，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引导学生去思想，让他们自己动脑筋，让他们自己动手做，让他们自己来发现圣经里面那些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不要一直讲讲讲讲讲，只是我们讲给学生听，却忘记了我们学生他们自己能够思考，他们自己能够学习，他们自己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从圣经里面来找到神所要告诉他们的信息。接下来第六个定律是说到学生学习程序的定律。这个定律说到，学生必须把所学的在他们自己的里面消化吸收，成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学生需要自己来思想，需要自己动脑筋，需要自己去明白圣经的话语，他们需要自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消化我们所教导他们的真理。如果他们自己不消化，他们自己不去想，他们自己不去想，不去用脑筋，那么我们讲的再好，他们也是学不会的。一直到他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消化吸收，他们才真正的能够学到圣经的真理。最后一个教学的定律就是温习和实行的定律。这个定律说到，我们要注意温习跟实行，这样才能够完成并且巩固教学的果效。我们说了温故知新，我们需要常常跟我们的学生来温习我们所已经学过的。到我们温习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会发现新的亮光。然后我们在实行的当中，我们每一次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经验到神的话。当我们去实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有了改变，圣经的真理才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作用。那么接下来，敬佩今天就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另外一个教学的原则。这个教学的原则是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些学习的层次。什么是学习的层次呢？我们知道，我们对教导，我们有没有达到果效？这个往往看我们对学习的层次了解到多少。学习其实可以分成五个不同的层次，这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五个层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教导一直提升，提升到最高的层次，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的能够让学生学会了圣经的真理。这五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一个层次就是背诵。背诵这个很简单，我想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我们所学的东西，老师就是让我们背背背背背。我们从小就背古文，我们从小就背唐诗，我们背课文，我们背历史，我们背地理。当我们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背好，然后呢，一个字也不差的把它写在考卷上面，然后呢，我们就得到好的成绩，我们就拿到好的分数， 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不错，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经过背诵这个层次。我们要背圣经，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诗篇第119篇第11节不是说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我们要背诵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背下来，让我们记得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学习就停留在背诵的层次，我们只是教导学生背，我们以为我们让学生背好了，让他们都背熟了，他们就学会了。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再想一想，是不是真的他们背好了，他们就会了呢？我们常常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如果我们背圣经背了，我们都背会了，可是我们没有用心去背，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嘴巴背，那圣经的话对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他们从小读的是教会的学校，所以他们从小就背很多的圣经，因为老师要考试，要考圣经的，所以呢，会背很多的圣经，也听了很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生命。这些神的话，对他来说，并没有进到他的生命里头。再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背主导文，我们背得很熟。当人说我们来背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背出来。可是呢，我们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心，同样的，借着这个主导文来祷告呢？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的形式，弟兄姐妹用很多的经文来当做一种形式来敬拜，这些原来都是很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会背，却忘记了那个经文本身的意义，那么这种的背诵就跟小和尚念经是完全一样的。还有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已经唱得很熟了，我们会背了，我们一再的背那些的诗歌，甚至是背经文的诗歌，我们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可是呢，那些诗歌并没有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只是去背它，我们在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根本就没有去思想，没有去转动的话，这种的背诵就变成没有意义的了。有一个讲员，他有一天到一个教会的青年人当中去讲道。讲道的时候，他就问这些年轻人说，你们说信心，什么是信心呢？有一个年轻人啊，很快的就举手了，马上就回答说，我知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哦，他这个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讲的，他背得非常的好，背得非常的熟，也回答得非常的正确。这个讲员很高兴说，背得很好。那么请你说说看，这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年轻人呢就愣住了，他说，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讲员啊没有放过他，又接着问他说，是啊，可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年轻人啊想了半天，最后耸耸肩膀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两年以前我为了要去参加一个露营而学会了这节的经节， 可是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就是背诵的层次。我们要鼓励人背诵圣经，这是好的，这是需要的，这也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追求的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只是第一个层次。如果我们的背诵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这种没有动脑筋的背诵，那么这一种的背诵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需要努力的进到下面一个学习的层次去。下面一个学习的层次，我们叫它是认知的层次。认知的层次，什么叫做认知的层次？认知的层次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会把一些经文讲出来，能够背诵出来，而且呢，我们能够知道这一节经文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真理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比方说，我们教导学生，告诉他们以马内利，我们的学生如果只是背会了以马内利，他们在写信的时候，可能在信的最后能够用以马内利作为一句祝福的话来祝福他的朋友。但是呢，他也许并不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我们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哦，这下子啊，他晓得了以马内利原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就是从背诵的层次晋升到认知的层次了。我们可以给学生一些的测验，问他说，你看看下面哪一个解释能够正确的表现出以马内利这个句子的意思呢？第一个就是神是善良的，第二个黑夜已经尽了，第三个我们爱神，第四个神与我们同在。哦，学生看了以后说，老师啊，第四个答案才是对的，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哦，如果学生能够这样答，表示他们知道了以马内利的意思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认知的层次了。我们不只是鼓励我们的学生背诵，而且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进到认知的层次去。假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发问题，问我们说，老师啊，到底平安，圣经所说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主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碰到很多困难呢？哦，弟兄姐妹，当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想要从背诵的层次进到认知的层次，他想要了解什么是平安，他想要了解平安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很可爱，他有一天呢，忽然举手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你说撒娇，到底撒娇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妈妈面前摔一跤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可爱，当时我记得大家都笑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有学生问我们一些问题，表示他们想要晓得他们一直用的那些的字句，他们一直会背的那些字句到底是什么含义，他们要从背诵的层次进到认知的层次去。有一个老师，他要测验一下，看看他的学生是不是懂得什么叫做救恩。他就问他的学生说，小朋友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孩子，是因为我们听爸爸妈妈的话，做很多的好的事情吗？哦，这个小孩摇摇头说， 不，不是的。哦，老师说很好。那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孩子，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来上主日学，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祷告吗？小朋友想想又说，不，不是的。哇，老师很高兴。老师又说，那么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罚吗？小朋友点点头说，对。哇，这个老师很高兴，他觉得他的孩子学会了，知道什么是救恩了。弟兄姐妹，这个是认知的层次。学生不只是知道信耶稣得永生，而且他们知道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可是一个人只是了解，这个还是不够的。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大学，他曾经做了一个调查，他的调查里面发现有 74% 的学生，他们同意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而死，而且有 38% 的学生同意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必须的。可是问题是，这个 74% 的学生跟 38% 的学生，他们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呢？很可惜不是的，当中是基督徒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可能不到 10%。 可见这些人他们同意，他们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听过很多很多基督教的道理，他们知道，他们同意，他们了解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看出这个真理跟他们自己有什么关系。再说呢，当我们了解一个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了解一个圣经的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认知的层次里面，我们没有要求个人的回应，没有让学生知道这个真理跟他自己的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的认知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必须要来到下面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我们叫它是重述的层次。也就是说，学生学了以后，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把老师所教导他们的，把圣经的真理再一次的说出来。哦，弟兄姐妹，这个就不容易了。比方说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在教一系列的福音的课程，当他教了以后呢，他有一天他就想要测验一下，看看他的学生到底了解了多少，他们是不是能够用自己的话把福音是什么能够讲得出来呢？他们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重述的层次呢？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他那个礼拜跟一个邻居的小孩当中的一个对话来作为一个问题。他就跟学生说，他说我这个礼拜啊，跟我们的隔壁的小孩叫做小明，跟他在一起讲话，他告诉我说他今天要到教会去受洗，他说牧师啊会把他放在水里面，而且他相信受洗了他自己就能够上天堂了。那么如果小明告诉你这些话，你会说什么话去帮助他了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哦，这个时候啊，这个老师所期待的，他不是期待学生能够照着他所讲的能够一个字不漏的背出来，他是期待他的学生能够把他所教导的东西消化了，吸收了，然后呢用他们自己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把它讲出来。他没有给学生任何的提示，但是这个答案能够表现出来学生到底了解了多少， 他们是不是已经消化吸收了，他们是不是已经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重生得救，什么叫做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学习到这个地步，实在已经不容易了。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传达了有关神他自己，有关我们，有关世界的这些知识，这些信息，它表达了我们必须建立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圣经所要教的是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知道某些认知性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当作是支配我们思想模式跟生活哲学的一个控制系统。这种的控制只有在圣经的真理学到了重塑的层次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当我们有能力把圣经的真理跟其他的观念、其他的价值连在一起，用自己的话来表达那个真理的时候，才是开始了有意义的学习。甚至小孩子他们在学习对他们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小孩子他们也可以进到这种的学习的层次里面。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层次，我们很少有机会让我们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他们所了解的圣经真理表达出来。我们很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做。可是敬佩再说，这个层次重塑的层次是必须的，是进到下面一个层次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下面一个层次是什么层次呢？这个层次我们就叫它是关联的层次。关联的层次，对，了解圣经的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停留在背诵圣经的内容，了解圣经的内容，重新的把圣经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这个还不够。我们要让学生在生命里面有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越过知识的层次，我们必须要进到生命的层次里面。知识的层次就是背诵、认知、重述，这些都还在知识里面。可是生命的层次呢？当我们发现这些知识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时候，这个就是进到生命的层次里面了。这个关联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这个层次是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他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当他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讲到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不只是背诵，不只是了解，而且是消化了，吸收了。这个时候靠着圣灵的光照，他可能会领悟到，啊，这么看起来，原来我必须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我自己个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我才能够重生得救，我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姐妹，这个是他把圣经的真理跟他自己的生活，跟他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了。当他看到这些时候，他说，啊，原来我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只是去教会，他只是有外面的形式，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啊。当一个人看见这一点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了新的意义了。弟兄姐妹，让敬佩再说，我们能够带领学生进到这个层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我们可以为学生祷告，而且呢，我们可以给学生各样的机会，为圣灵的工作 做准备，让圣灵能够在学生的生命当中做很奇妙的改变的工作，照亮学生，让学生能够看见圣经跟他的关系。当一个人真正的进到这一步的时候，接下去的那个层次就是很自然的，那就是实行的层次。这是所有我们圣经教学的目标。实行就是亲身的去经验，在生活上面去应用这些真理。我们在认知的层次里面了解到神的话，这是一回事。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把神的真理讲出来，这是一回事。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真理跟我们的关系，这是一回事。而真正的落实，真正的顺服神，照着神的话去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他问了五次，你们岂不知，你们岂不知。他每一次问的时候，他每一次就是让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他们所听过而且他们很熟悉的观念里面来想一想，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跟他们所知道的是互相违背的呢？他们为什么没有照着他们所知道的去做出来呢？问题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真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照着神的真理去活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有背诵的层次，他们有认知的层次，他们也能够重述，他们甚至他们可以关联，但是他们没有对神的顺服，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到实行的层次里面去。最后让金佩再用一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五个学习的层次。我们上一次说到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后来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那一段经文。我们在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学生，让他们把这个故事读了以后，他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背下来，他们可以把这个故事照样的表演出来。可是这个只是背诵的层次。当我们问他们说，耶稣碰到那十个大麻风的时候，有几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啊？然后他们说有一个。然后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弟兄姐妹，这是背诵，他们知道了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这是不够的，我们说到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让学生能够进到认知的层次。那么我们就说，那你知道什么是感恩吗？到底感谢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圣经要特别的记载呢？然后我们发现，哦，我们的学生他们知道了，他们晓得了，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就是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的，但是他回来感谢。好了，如果学生能够到这个地步，那么他们到了认知的层次了。底下是重述的层次，我们可以跟学生说，来，我们一起来表演。我们想一想，今天在印度有很多的妇女，她们没有人要，她们没有生活的能力，她们没有文化，她们什么都不会，她们的生活非常的可怜。弟兄姐妹，小朋友，今天如果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他们来求耶稣说，耶稣，耶稣，求你帮助我们。那么你想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请你把它写出来，把它写成一个剧本，把它表演出来，或者把它写成一篇文章，然后呢念给大家听，看看这十个妇女她们后来有什么样的结果，她们当中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她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让学生去做，
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去了解这个圣经所说的，然后把它用自己的话把它再一次的表现出来。当他们写的时候，也许圣灵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工作。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学生就会想到，啊，原来我以前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我以前有很多很多的不好，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耶稣基督帮助了我，我却没有来感谢他，我却没有回来向耶稣报答他的恩典，我却没有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他进到了关联的层次了。那么最后就是他是不是愿意真的做一个感恩的人，到神的面前来感谢耶稣，他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常常感恩、知恩、报恩的人呢？那就是实行的层次。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来到最后一个层次的时候，他真正的从他的生命里面认识到自己的贫乏，认识到自己的无助，认识到自己的没有希望，然后认识到主耶稣的恩典是这么大，认识到原来他今天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就带来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一段经文就真正的落实在他的生命当中了，这个圣经的真理就能够让一个愁苦的生命变成一个喜乐的生命，让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感恩的生命。这个就是学习的五个层次。让我们再来温习一次，这五个层次包括，第一个就是背诵的层次，第二个就是认知的层次，第三个是重述的层次，第四个是关联的层次，第五个是实行的层次。这五个层次里面，前面的三个，背诵、认知跟重述，我们可以说都是停留在以老师为主动的阶段。可是后面的两个层次，关联跟实行，就进到学生是主动的阶段里面。当老师是主动的时候，跟学生的生命还没有发生关系，只有当学生变成主动的时候，这个圣经的真理才真正的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开始有工作，开始有改变。这五个层次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都是不能够缺少的。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了哪一个层次呢？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背诵的层次，弟兄姐妹，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来帮助学生认知，了解圣经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到了认知的层次，让我们再上一层楼，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话，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把我们所教导他们的真理能够讲出来，能够表现出来，这是重述的层次。如果我们到了重述的层次，那么让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学生看见圣经的真理跟他本身的关系，让他进到关联的层次，让他在圣灵的光照里面领会到神的真理跟他自己的关系。然后我们求神真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真是有一个顺服神的心，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愿意照着神所给他们看见的去用在他们的生活上面，让他们的生命改变。盼望我们每一次的教导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们从背诵、认知、重述进到关联和实行。好，下一次呢，金佩就要跟弟兄姐妹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一看我们教导圣经的模式， 这个跟我们接下去的一个单元，就是怎么样来预备教案，有很直接的关系了。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更有效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